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历师尊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7日。一，经历磨难。我老伴颈椎管狭窄减压大手术后，因多种后遗症使病情反反复复，始终不能好转。尽管请了中西医专家诊治、按摩、理疗，也参加过一些气功班，由名气功师发功治疗，但一切均无效果，整天躺着备受煎熬，几近瘫痪，每天至多只能下床洗脸、漱口、上厕所。每当此刻路过窗口，望见楼下行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心里只想什么时候要能这样下楼走走就好了。在此期间，我既要上班搞科研，又要下班跑菜场，回家后烧饭、炒菜、清扫，晚上还得为老伴按摩，搞得我也精疲力尽。二，深切期盼。正当对生活几乎要失去信心，走入绝境之时，一位刚从天津参加完法轮功学习班的老同事，给我们送来了法轮功和16盘老师的讲课录音带，使我们对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晚我把法轮功拜读了一遍，感觉到太好了，因我自小对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等诸多问题感兴趣，在认字还不全的小学时代就喜欢看当时出版的科学画报，在工作后就看新出版的飞碟探索等杂志，然而好多问题这些杂志都讲不清楚，但在法轮功这本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述，使我深深地感触到相见恨晚。从第二天一早，老伴就开始看此书，又听老师的讲课录音，真切地感受这功太好了，在单位同事可能奇迹就会在你身上出现的鼓励下，提前就办好了登记购票手续。鉴于老伴现实的身体状况，为了实现参加学习班的愿望，就开始了突击体能训练，从躺椅上的躺逐日增大角度到能坐起来，从只能坐10分钟到坚持坐1-2个小时以上，我们内心充满了要参加学习班的强烈期盼。三，师父慈悲。1994年3月27日，开班的日子到了，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我们，在单位同事的帮助下，我背着老伴进了外语学院礼堂，把他安排在左前排走道的躺椅上，安静地等待着开课。正当即将开课之前不久，工作人员和市气功协会负责人突然分别来要我们退票离场。负责人还说气功师功力太强，病号受不了，但由于我们之前已看过书，知道来学这功只会受益不会有害，怎么能连老师的面都没见到就要离开，于是我们坚决不退票，为了学练法轮功真是赶都赶不走。离开课只剩5分钟了，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不顾一切地跳上讲台，跑到后台去找老师。当我第一眼看到老师，慈眉善目和书上的照片一样，我立即上前问道，您是气功师李洪志老师吗？老师答道，我就是。我跟老师握手后，就向老师简短地介绍了老伴的情况。老师说，我不治病。我马上急切地向老师说明，我们不是来治病的， 在半个多月前，我们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讲法录音了，知道您办班不收重病号，但他一不患精神病，二不瘫痪，能够坚持学习，我们是来要求学功的。老师听后微笑地点着头说道，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让我去看看。学员啊，老师接受我们做学员了，老师真的成为我们的师父了。此时师父从后台走过前台，下了讲台，就径直向我老伴的躺椅走去，我也高兴地跟在师父身后。原以为师父看看仅是为了证实我老伴的实情，没想到师父的看看竟是直接为我老伴清理起身体来了。这时我才突然醒悟到，原来师父是为了使真正来学功的学员具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学功而清理身体的，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四，见证神奇。在清理过程中，只见师父在我老伴头顶及脖子上拍了几掌，然后又开始清理双肩和双腿。看着师父的手从身体双侧距离大约10公分处从上到下滑动，到脚跟处收拢成拳头，好像把捏在手里的什么东西往地下重重摔去。前后不到2分钟，师父说，好了，你走走看。我老伴在台前走了2圈，师父又告诉，没病了，可以回去坐着听课了。此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老伴就可以坐着听课了，接下来的几堂课中都是坐着听课，而且感到越坐越轻松。第一堂课结束后，我准备背老伴出会场，他说想自己走走试试看。他感到两腿轻松了，一直走出会场。当乘车到家门口时，我又要背他上3楼，他又说我自己走走看。果真他把着扶手慢慢地走上了3楼，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敢想象的，真是奇迹发生了，一个久病卧床不起的人居然可以自己上楼了，真是奇迹。第二天上午，老伴发现楼下有久未见面的老同事时，他情不自禁地扶着把手走下楼，既兴奋又感慨地和大家聊了起来，深切地感到这是师父给的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回到楼上后，又看法轮功的书，又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以后几天在学习班上，师父教过的几套动功，他又每天坚持练功。开始是坐在凳子上练，后来慢慢的就能站起来练，最后就可以站着练完全套动功。在以后几天上课的休息时间，我常去向师父汇报老伴每天的康复情况，师父听了也很高兴，并不时的向我讲解当时清理身体几个动作的名称和作用。那拍下去的掌法叫做雷公掌，拍上去就有麻电的感觉。在谈到动大手术的情况时，师父又评述道，原来根本就不用动那么大手术，遭这么大的罪，早练功早就好了。最后师父还一再叮嘱要坚持练功，还要多学法。师父的谆谆教诲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温暖，时刻都沐浴在师尊的慈悲爱心之中。学习班结束之后，老伴坚持学法练功，逐渐感到双腿有力了，一个月后就可以上菜市场去买菜了，慢慢的又可以在学功之余干家务劳动了。最后在7月份的师父第二次来大连办班时，竟然可以和其他同修一道乘公共汽车步行到机场去迎接师父了，这就是大法神奇的见证。五，珍贵回忆。从师父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以来，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正值今天师父60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回忆起来好像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现将几个珍贵片段记述下来。一，聆听师父讲法， 使我们感受到师父的知识面是那么宽阔、博大、精深，讲解的又那么深入浅出，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在讲到比较深奥的原子核结构问题时，还不时地把头转向左边，眼睛盯着前排的我们，好像询问我们是否理解似的问道，对吧？完全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师尊显得那么谦逊、平和、亲切。二，当第一堂课结束，我们收拾完躺椅等器具，乘小车回家时，从车里面向外望去，看到师父正领着工作人员步行走回招待所去，没有一点架子，又是那么的朴素，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三，学习班快结束时，走在路上，我问师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要问您，可怎么找您啊？师父立即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并说，你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可按这个地址找我。又解释道，我是住在这对老夫妇学员家中，并取出笔在名片背后写上他们的名字。后来1995年秋，我到北京清华大学开学术会议后，果真按师父给的名片地址去找了。当时由于师父正在外地巡回办班讲法，没有见到师父的面，这对从事航天技术工作的高工老夫妇接待了我，还介绍了许多有关师父的事情，使我深受教育。后来他们又打开师父曾住过的房间，大约十来平方米，一架木床，一张写字台和台灯，一个大书架，设备简单而整洁，从中可以看出师父过着简朴而有序的生活。他们告诉我说，师父平易近人，不愿麻烦别人，连衣服都是自己洗的，晚上写作时总是用小灯照明，生怕会影响老两口的生活。四，第二次学习班之前，师父从外地打长途电话，让法轮功大连站长到我们家来探视，了解我老伴的康复情况。那天下班，我6点钟才到家，发现高站长几位正坐在家门口的花坛边上等我们。老伴那天也正好外出采购，当他拎着一大包重物回家时，高站长高兴地迎上去，并说，我亲眼目睹了你拎这么重的东西回来，证明你确实完全康复了，更是确确切切地见证了师父及大法的神奇，等你这1个多小时值。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关爱，不但为弟子亲手清理身体，还要牵记学员的康复进程。师父啊，您辛苦了，谢谢您。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成都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9月2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5月29日到6月5日在成都举办的传功讲法班，那是我永远难忘的幸福日子。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 下面我将自己怎样与大法结缘，以及当时听老师讲法时可喜的事回忆出来。一、缘分。我是1949年出生的，从小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关于佛道神之类的事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对别人进庙烧香觉得不可理解，更不懂什么叫修炼，认为自己不信那些，日子也过得可以。但人生不是事事如意。1994年农历新年，我20来岁的女儿突然右脚背上冒出一个鸡蛋大的包，整个脚都痛，除了这只脚她几乎没有汗。我八方求医久治无效，医生说是类风湿。我急坏了，心想女儿这么年轻，治不好病怎么办呢？全家陷入了焦急痛苦之中。一天我对丈夫说，今天下班我不回家，到兄弟家去看看，好久都没去过了。去了之后正好碰上一个练法轮功的亲戚，他从北京到成都出差，也到我兄弟家来看看。我们偶然相遇，很是高兴。他跟我讲起了李老师在北京办班的神奇故事，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但我一心要给女儿治病的心非常迫切。我对亲戚说，如果老师到成都办班一定通知我。没过多久，亲戚电话告诉我说6月初李老师要来成都办班，并给了我联系办班的电话。我非常小心地把电话号码压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生怕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一心想着带女儿去治病。能参加学习班，当时认为是自己的运气，后来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那个运气算什么，偶然是不存在的，那是缘分，是师父的浩荡佛恩指引我走上修炼的路。二、大法弟子格外亲。我得知了办班的具体时间地点，下班后和女儿直奔学习班。到那一看，来参加学习班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很多是跟班学员。当时我很不明白，已经听过李老师讲课了，为什么还要跟着老师到处走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有，有的好像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似的，穿着统一的黄色套装，非常显眼，个个脸上都洋溢着难以形容的幸福和愉快。报名进场找座位，只要我一问什么，都会得到别人耐心的解释，热情的帮助，一切都很顺利舒心，让人感到这里的气氛环境与众不同。这里的人格外亲，有着平时社会上单位里乃至家庭都难以找到的祥和，好像自己到了世外桃源一样。三、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我和女儿随着大家坐定后等待开课，当李老师出现在台上时，全场人立即起立热情鼓掌，那可真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一边看着一边拍手，啊，李老师才是真正的身材高大魁梧，红光满面，年轻帅气。只见李老师微笑着单手立掌向大家致意，学员们一个劲的拍手，有的还一个劲的流泪，大家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慈悲之中。那时我只有幸福激动，没有烦恼忧愁，那身临其境的感受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四、女儿听课睡得很香。老师讲课的声音有磁性，很吸引人，语气时而严肃认真，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开个玩笑，时而举个例子，就这样把高深的宇宙大法深入浅出地传给了人间，传给了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还带着满身业力的常人。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缘分， 能亲自聆听到老师讲法，心灵受到深深的触动，渐渐地改变着我僵化了的观念。老师在上面讲着，有时还用手势比划着，我听了入神，但我旁边的女儿却睡得很香。我真着急，几次扶她起来听课，两分钟又睡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听课。当我听到老师讲到为什么有人会睡觉的法理时，我心里难以形容的感激，再一次感受到世尊的慈悲伟大，赐福于人间，给人调整身体，还要考虑你能不能承受，让你进入麻醉状态。自从5月29日听课那天起，我们家就把药罐子扔了，女儿停药了，回家练功就开始出汗了，脚上的包也散了。五，我看见师父从楼梯上走下来。记得听课的礼堂外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楼梯，一天课结束后，我刚走出礼堂，看见楼梯上下来很多人，老师也走在这群人中间。老师比所有的人都高，老师的祥和、慈悲、容貌、气度，还有那乌黑的头发，与前后左右的人都不一样，我简直看呆了。老师和学员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自然，但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光彩照人。周围的人都好像被老师无形的什么牵动着、带动着。那一瞬间，看得我心中咚一下，啊，老师真是佛啊。六，老师与我们的合影有佛光。学习班结束了，老师与我们合影，我真是高兴极了。为了节约时间，按座位号分组，各组排好队，第一排中间放把椅子请老师坐，哪组先排好就先请老师到哪组拍照。老师就这样走来走去，天很热，老师辛苦极了。第二天当我拿到照片一看，照片中间的上方正好对着老师的头的上方，有大概两厘米高、一厘米宽的红黄色。当时我好遗憾，这么珍贵的照片怎么照花了呢？后来有人拿着照片去问老师，老师说，那是好事。当时我们几个学员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我感觉自己真是幸福。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